我哋救主，请大家一起起立，我哋一起嚟到赞美我哋救主，快乐崇拜。就留我哋同心同心低头祈祷，亲恩天父神啊，感谢主，今日清晨虽然系落雨，但系神啊，都系感谢主你俾我哋能够有机会到翻到主你嘅家中，啊嚟到一齐嚟到敬拜我哋，我敬拜主你，啊求主你都挪开我哋心中一切嘅杂念，一切个烦恼，啊求主你俾我哋有渴慕主你嘅说话。啊！渴慕主你个爱个心嚟到主你嘅面前嚟到敬拜主你，求主都将以下时间交喺主你嘅手中，求主你亲自嘅带领。我哋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系奉教救主耶稣都名求。阿门。各位请坐。我唱唱下一首《快乐常歌唱》。
忧与愁要快乐常歌唱，送主恨你莫在我心上，在斗主面前个个自由开朗，愿靠主每日见欢畅。茫茫人生旅程路纵崎岖远往，送赞主引导同奔往，寻求人生理想你为经风太浪，求主协伴心胆壮，忘记忧与愁要快乐常歌唱，颂赞主恩恩美莫在我心上，在救主面前个个自由开朗，愿靠主每日见欢畅。 恩是神的爱，我没有快乐，没面带笑容，因他天天都保守看顾我迷乱，我确有快乐，盼你也快乐，分享这欢笑，齐齐来送赞。快乐满面带笑容，因他天天都保守看顾我迷乱，我确有快乐，盼你也快乐，分享这欢笑，齐齐来送赞。分享这欢笑。
Hello，Hello，Hello，Hello，OK，有，OK，多謝。好，有啦，好，唔該。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感謝神嚇，喺呢個成個夏天裏邊都冇落過雨嚇。嗱，今天喺主日裏邊咧，弟兄姊妹個個都好開心。好開心，係因為落雨啊！大家覺得呢一場雨咧嚟得真係好啦，又好感謝神嚇，神都透過大自然嘅佢俾我哋嘅恩賜嚇，我哋嘅禮物啊，雨水真係一個禮物嚟噶嚇，讓我哋都係可以啊去享受神所創造嘅呢一切嘅大自然嘅裏邊嘅俾我哋人嘅幫助。嗱，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咧會繼續嘅去思考啊，做得勝嘅人呢一個嘅呢個主題嘅裏邊。咁喺呢個大嘅呢一個嘅題目嘅裏邊咧，我哋就已經來到啦，就係話常喺耶穌嘅裏邊，常喺主嘅裏邊。嗱，呢個係我哋啊跟住落嚟咧，我哋都會繼續去思考嘅。嗱，弟兄姊妹，我哋仲喺地上嘅時候，我哋話我哋要做一個得勝嘅人。啊，呢個係神對我哋嘅期望，呢個亦都係神對我哋嘅啊嗰種嘅，可以話係對我哋嗰種嘅。盼望我哋可以咁样嘅活出呢一个咁样嘅生命。嗱，我哋就要去操练乜嘢？我哋讲过要操练一个忠心嘅侍奉。嗱，除咗侍奉，我哋嘅生命嘅品格亦都操练乜嘢咧？要学习去效法耶稣。一个人有侍奉，忠心嘅侍奉，跟住佢嘅生命都要去学习效法耶稣，学习点样可以活得好似耶稣一样。因为我们讲过在神的面前任何一个人的侍奉或者他的生命可以得到的许悦的其实最根本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是活得好像耶稣一样按照耶稣侍奉的那一种的心智按照耶稣那种生命的表达去讨神的许悦我哋啱啱過去嘅時候咧，就分享咗我哋要效法耶穌就要乜嘢啊？我哋點樣可以活出呢一個生命咧？點樣可以好似耶穌一樣咧？就係我哋常常可以喺佢嘅裏邊，可以喺佢嘅裏邊。嗱，我哋講過，常常喺主裏邊咧，無論喺舊約或者新約，都有一個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真理嚟嘅。我哋都提到喺舊約裏邊提到舊約嘅嗰啲。神所喜悦的人或者是神记载神所给我们看见一个好的榜样的人他们怎样常常在主的里面呢常常在神的里面呢其实是用了不同的字句去表达了这个真理的我们提到就好像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如果是以原文来讲过解释我讲过与神同行这个字其实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以诺与神深切的相交三百年是用深切相交深切的跟神来往来表达了以诺是常常在神的里面的还有我们都很熟悉的就是什么呢神都吩咐亚伯拉罕要什么亚伯拉罕你要在我面前作完全的人其实另一个翻译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你要活在我的面前你的行事你的为人都要活在我的面前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常常在我的里面那这些的真理都是教导我们要常常在主的里面我也提到什么就好像耶稣教导我们葡萄树和枝子一样常常在主的里面这个这样的 詞句是出現在好像葡萄樹和枝子一樣，有一個很密切的連合在一起。因為耶穌說什麼呢？枝子如果離開了葡萄樹，它就會枯乾。基督徒的靈命，我們的生命，如果不能夠保持常常在耶穌的裏面，我們同樣會遭遇什麼？耗盡。用現在的心理學就是耗盡或者是枯乾的那種危機來的。弟兄姊妹，的確的，在教會裏面你發覺，那些已經面對枯乾耗盡的基督徒，通常是哪些基督徒？是真是忠心侍奉的基督徒，是願意被神使用的那些基督徒。但我們都看見很多，無論是牧師，無論是教會那些忠心侍奉的弟兄姊妹，他們的靈命耗盡，不是因為他們不侍奉，是因為他們很熱心的侍奉，很願意的付出，他們的生命就開始什麼？開始的耗盡了，開始的對自己的侍奉，對自己的生活開始什麼？開始退縮了，開始覺得自己沒有這個能力再去付出，沒有這個能力再走下去了。有些時候我們都很困惑，為什麼會這樣呢？所以耶穌就說，我們常常要在主裡面，我們就不枯乾，我們的葉子就不枯乾，而且它會多結果子，會結出聖靈的果子，會結出福音的果子。這個是我們上一次講道裡面提到。除了今天，除了這樣的之外，我們今天要嘗試跟大家一起的再去思想，思想這件事。透過大衛在詩篇裡面所說的，大衛這個人，我們去思想他怎樣常在主的裡面呢，其實有很多，有很多經文，其實有的，除了我們都有講到我們要寫記，我們常常要在主的裡面跟主保持一個密切的關係，我們都要學習去操練怎樣。我們都說剛才說常常在主裡面，在雙語亦都出現了另一個字，是什麼？體貼聖靈，體貼聖靈，要順從聖靈，我們怎樣去操練呢？這些弟兄姊妹，我們又如何可以隨從聖靈的引導，按著聖靈行事，按著聖靈的感動去做上帝要我們做的事，去行上帝要我們行的生活呢？我們怎樣可以不消滅聖靈的感動呢，今天我們又從詩篇第27篇的大衛的禱告的裡面，我們嘗試去學習我們如何常在主的裡面，在這個銀幕上有出現，只是一節的經文。在大衛在詩篇第27篇第4節，他是這樣說的，他說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裡求問。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這一段的經文。第四節我們可以看見一件事，大衛對禱告有一種的渴慕，有一種的渴慕。他說他曾經求過耶和華，而且他仍然要繼續不斷的去求。到底是什麼事他覺得這件事這麼重要呢？在大衛的心裡面，使到大衛他不停的去求，在神的面前去祈求這件事呢？這段經文雖然很短，但是當我們去思想的時候，其實都表達了大衛他對神那種的渴慕，是真的在心裡面是表達得很很深切的。你有沒有這樣的經歷呢？弟兄姊妹，常常的有為了一件事你覺得很重要的事情不斷的向神呼求。有些基督徒他為了家人和朋友可以信主，他常常的禱告，為了我們面對的問題常常禱告呼求神。又或者基督徒常常為了自己的需要天天的向神去祈求。當然我們肯為了別人或者自己的需要禱告都是好的，但是在今天的經文裡面你會發覺一件事，神借著大衛的禱告要我們看見有一種的禱告祈求是神特別的喜悅的，是神會賜福的禱告。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祷告，是神听见了的心里面是高兴的，是喜悦的呢？那你发觉就是这一句说话，大卫说什么？我仍要寻求，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一句说话。哎，对不起，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要到圣殿去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来的。对大卫来讲，他有一个心愿，就是一生一世都可以住在主的殿中。因为在旧约的时代可以这样说，每一个人是可以天天都住在主的殿中的。以色列人一年才有一次去到圣殿。以色列人一年里面有三个节期，是吧？无教节，跟住是收割节，还有收藏节。以色列人成年人或者成家人一年只有三个节期，是他们要去圣殿里面朝圣的。但是有很多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有这个能力去到那边的。但是在他们一生之中，一个敬虔的犹太人，他们都希望可以去到圣殿。这个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所向往的一件事情。我想在大卫的心中，他都是这样的向往，可以去到神的殿中，甚至是住在神的殿中。他用住这个字。因此在敬虔爱神的大卫的心中来说，他在祷告中的里面就表达了他心中那种的渴慕。就是什么啊，弟兄姊妹？他说，主啊，我曾求你的，我仍然都要寻求的，就是我一生一世都可以住在主的圣殿的里面。大卫对主的渴慕不是一日的，不是一个月的，不是一年一次的。你看见他用什么？我一生一世去追求这一件事，我所渴慕的这一件事，一生一世都可以用另外一个字表达什么？我每时每刻我都希望可以住在主的殿中。我们在旧约的时候，你可以看见神应许透过什么跟以色列人同在？会幕就有圣殿，是吗？会幕的建立到后来大卫自己没有见到圣殿。其实你看到经文的，他说圣殿的时候，他那时候有没有圣殿？大卫没有圣殿、他一心一意、他想为神来建殿。他说，哎呀，我都住得这么漂亮，上帝你都没有地方。他说，上帝说什么？是你有这个心意，我心靓了，但你两手留住，留住不同，留住很多人的血，我不要你做这件事，我要你的仔所罗门做这件事。所以你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其实所罗门、其实大卫是未有圣殿的，所以他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想望这件事的。但是我再讲一件事，在旧约的时代，神是应许透过会幕或者圣殿来表达了神的同在的。在出埃及期，神有应许以色列人会在会幕中与他们同在的。你还记得出埃及记25:22吗？在这里你可以看见，在出埃及记25:22那里说什么？我要在哪里，那个哪里是指什么？其实就是指会幕，这个就是圣殿的前身。我要在哪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以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大卫虽然他没有看见圣殿的建成，后来是他的儿子所罗门建造的，但在他祷告当中，他表达了心中对神那种渴慕。弟兄姊妹，他说什么？我一生一世都可以住在主的里面与主同在。他对神是有这样的渴慕，是因为他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要常常在主的同在的里面，他要去保持这个同神亲密的关系。这个就是大卫给我们看见，在一个短短的祷告里面，我们看见他是怎样表达他对神那种的爱，表达了那种亲密的关系。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因着信靠耶稣，耶稣就差派圣灵住在我们的心的里面。圣经还说什么？新约里面就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 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就认为我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住在我的里面。又或者是说耶稣透过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在我们这个身体的里面，因此我们可以跟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天天都可以经历主的爱，主的同在，就好像大卫一样，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这一种亲密的关系，就在上个主日里面我们都分享过，我正话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提过，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所教导的里面，他说什么？十五章就讲得很清楚，是吗？他是葡萄树，而我们就是枝子。枝子如果常常连接在葡萄树的上面，叶子就不枯干，灵命就不会枯干，而且会多结圣灵的果子，福音的果子。耶稣提出的一个警告，他说什么？如果枝子离开葡萄树，他就不能作什么。当然弟兄姊妹，我个人对这个经文的解释，不是说你一个人他和神没有保持一个密切的关系他就不得救，我不是这样去理解。我的理解就是他不会结出一个生命的果子。弟兄姊妹，离开了葡萄树，耶稣说他就不能作什么，不是说我们整个人就好像瘫了，不可以动了，不能作什么嘛，是吗？不是，他的生命是指他的生命就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福音的果子来荣耀天父。耶稣希望我们常常都在他里面。我不知道你在这个经文里面你有没有感受到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在原文里面你看见他讲这件说话的时候，是带着一种渴，他自己是一种很期望很希望，好像一个来啦来啦来啦，回到葡萄树的里面，常常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这个是关乎到我们生命的祝福，更加关乎到我们天父的荣耀。弟兄姊妹，大卫渴慕住在神的殿中，住在神的同在的里面。其实神已经将可以常常在耶稣里面这个应许赐了给我们，问题是我们的心渴慕神的同在吗？我们渴慕神的同在吗？大卫他渴慕要住在神的殿中，住在神的同在的里面，到底他想做什么？是吧？你有没有看到啊？到底他想做什么？在这个经文里面他想做什么？第四节提到两件事，其实很值得我们去反复的思想。我们再读一次这一段的经文，我读给你听，大家很熟悉的。其实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弟兄姊妹，他要做什么呢？第一件事，第一点是什么？他说我要在殿中去求，我要在神的同在的里面，我要去不断地向神去求问，我要在神的殿中求问神。大卫的意思是什么？他凡事都要去求问神，他凡事都要去向神来祷告，这个是他生命的里面，他认为跟神的关系，一个在跟所有的关系的里面，一个最优先的就是与神保持一个这样的关系去求问神。请问弟兄姊妹，大卫是不是一个很懂得求问神的人呢？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一到四节，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一件事。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三章一到四节那里说什么？有人就告诉大卫说，腓利士人攻击基伊乃，抢夺和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腓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腓利士人，拯救基伊拉。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腓利士人的军旅呢？大卫 又求问耶和华，请你住。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腓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嗱，除咗呢件事之外，弟兄姊妹，你可以睇见大卫面对强大嘅腓利士人嘅攻击同抢夺嘅时候，第二节话大卫求问耶和华，第四节又出现大卫又求问耶和华。嗱，请你注意，如果你有留意喺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二十三章、三十章、撒母耳记下余章、第二章、第五章呢一句说话，求问耶和华，其实系多次嘅都出现喺大卫嘅身上，多次嘅睇见大卫佢系去求问耶和华嘅人。我哋可以咁样讲，大卫系一个凡事都不断去求问神嘅人，佢愿意追求体贴神嘅心意，佢同神嘅关系系非常嘅亲密，非常嘅密切，系令人好羡慕嘅。这个也是为什么在扫罗和大卫王在神的面前，这两个王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不同呢？结局会这么大的不同呢？虽然大卫都犯了很大的错误，甚至我认为大卫犯的罪甚至是罪，不是错误，是比扫罗更大的。我发觉为什么上帝会喜悦大卫呢？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卫在他自己的属灵的生命里面，他认定一件事，凡事都尊神为大，凡事都来求问神。这个是我们看见在大卫的身上很值得我们去学习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操练常常在主的里面生活，我们渴慕主的同在，我们要学习凡事都到神的面前去求问神，去求告神。我们很多时候以为遇见大事，我们正需要去求告神，去求问神，是吗？老实说，我都承认我很多时候发生一些大事，一些很大有困难的事，我正去到神的面前，跪在他的面前，是迫切的呼求。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这样的，我们的大事我正来烦神，快大事我正需要来求神来解决的。我们的世事我们自己可以解决，是吗？我们自己可以决定，我自己可以搞定都可以，不需要向神祈祷的。我们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的心态呢？但是我们要记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六节，他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在新约里面，神透过保罗讲了这句说话，其实我觉得常常都好像常常都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保罗说什么？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凡事，凡事，凡事就是无论什么事，凡事就是大事小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保罗是这样的来教导我们，我们要常常在耶稣的里面，要保持和耶稣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和我们的主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我们就要操练凡事祷告，求问神的带领，让神去带领我们。这个是神所期望的，过去神 对以色列人是这样的期望，对以色列的王也都是这样的期望，他希望王带领以色列国的时候，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时候，这个王是尊主为大的，这个王是以神作为他们的神，是带领他们的神。求主帮助我们求问神的带领，让神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第二句我们再提一提，前面说在神的殿中去求问神，大卫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第二句说话呢，就是瞻仰神的荣美。哎呀，这句说话过去的话，当我说哎呀，什么叫瞻仰神的荣美呢？好像将神摆在一个，好像一个人在你面前一样，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的属灵的一句说话来的。嗱，我哋除咗凡事都要喺神嘅殿中，喺神嘅同在里边，我哋借着祷告祈求神、叩问神、感谢神。喺诗篇第27篇第四节里边，大卫佢渴慕佢一生一世住喺耶和华嘅殿中，佢唔系单单渴慕喺神嘅殿嘅里边，佢去叩问神，佢仲渴慕咩啊？可以瞻仰神嘅荣。到底咩叫做瞻仰神嘅荣美呢？弟兄姊妹，瞻仰呢个字，呢个嘅意思系咩咧？就是、定睛注视，定睛注视，呢个系瞻仰嘅意思。嗱，呢度话我哋嘅信心就好似咩啊？就好似肉体嘅眼睛一样，要专心嘅仰望神，与神嚟相交，专心嘅仰望神，与神嚟。交往，弟兄姊妹，这个说话我们可以这样去想象。大卫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不一定要什么，他不一定要开声的，是吧？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就、哎、呀总是要讲些话啦，是吧？是不是这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什么？瞻仰神的荣美，我可以这样想，他定睛在神的面前，他注视在神的身上，他仰望神的时候，是不是说他一定说什么呢？我觉得有些时候他不一定有说什么，不一定在那里开声，不一定在那里祈求。就比如什么？就比如在哥林多后书3章7节、啊、哥林多后书3章7节讲到什么？摩西他因着40昼夜与神面对面相交，他瞻仰神的荣美，那里写什么？哥林多后书3章7节，他说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面。当摩西去到西乃山里面40昼夜去面对神的时候，他瞻仰神的荣美，等候神给他赐下律法10诫的时候，我相信摩西不是在那40日里面不断地在那里讲话，我想他真的在神的面前安静安静仰望神。摩西的脸上反照神的荣耀，连以色列人都不能够定睛地来看他。这个是一个我们看见圣经记载一个很美丽的一幅图画。但是我们一定要问，为什么要瞻仰神的荣美呢？为什么我们在祈祷当中也好，或者你不要说祈祷，就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过去我说我们要常常在主的里面，我们就需要有一段时间，早晨也好，特别是早晨最美好的时间，你自己划定一个时间，你一定要划定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无论几长都好，那段时间就是你透过唱诗歌、看圣经、祷告和神保持密切的地方。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去瞻仰神的荣美了。你专心的仰望神，在那段的时间里面你去亲近祂，脸上会发光，有什么意义呢？弟兄姊妹，是不是当你专心的你想想到底要他要表达什么东西呢？这句说话就算我亲近神，是吧、啊、我跟神很亲密、啊、哎呀我面上有发光是什么意义呢？是表达了什么东西呢？到底是不是只不过被人觉得哇这个真是很超然的一个神迹，哇哇有没有什么意义在里面呢？我们有事就去到神的面前祷告祈求，不是就好咯，是吧？我不需要面发光的。其实大家知道吗？这句说话是反省了一个我们与神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字句来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伟大的盼望，是吗？我过去在讲道里面讲过耶稣在我们身上有什么伟大的盼望、啊、对于我们这个在地上他赐给我们一个得胜的生命，因为他得胜的在这个预备的时期，我们等候他的时候， 我们跟随他的时候，其实他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盼望，有一个伟大的心意，就是什么？就是他拯救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生命品格好像他这样的荣美。瞻仰神的荣美，就是使我们越来越似耶稣基督自己。因此我们透过与耶稣相交祷告，透过瞻仰祂的荣美，来到祂面前亲近祂，用我们的生命气息来到祂面前亲近这个生命的主，就会使到我们的生命什么渐渐的变化，就可以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去反照上帝的荣美，就好似摩西四十昼夜同神亲近的时候，他出来的时候，人家看见他的面上是发光的。这个发光是哪个的光？是这个真光，上帝的光，使我们生命渐渐的变化，一日比一日更似耶稣那种的真善美。西方有一句说话，在我上面都有，是吗？西方里面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说的，要小心你的思想，因为你的思想久而久之会变成你的行动。要小心你的行动，因为你的行动久而久之会变成你的习惯。要小心你的习惯，因为你的习惯久而久之会变成你的性格，而你的性格就会造成你一生的成败。今天当我们讲到一个人的性格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会影响他一生的成败的。其实性格的形成是从他受到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我们的思想如果是花很多的时间去看电视，去看 iPad， 去看 YouTube 上所有的那些资讯的时候，不断去吸收这些电视 iPad 上 YouTube 上所播放出来的讯息，再加上我们自己没有真理的能力去判辨的时候，照单全收，我们的思想就会被电视去改变。如果我们的思想是花很多的时间去想那些忧愁烦恼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忧虑烦躁的人。如果我们的思想常常是渴想去追求地上那种短暂的享乐，我们自然就对属灵的事情无兴趣、无胃口。你可以看见我们的思想决定了人的人生的命运，我们的思想对我们人生有何等大的影响。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不让耶稣的生命和祂的话语来影响我们的思想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操练常常在耶稣的里面生活，去瞻仰神的荣美，专心的仰望神，注视在神的身上，学习与神同行，与神深切的相交，与神同在，常常的亲近神。我们常常都会讲一句属灵的说话，是什么？生命生生命，生命影响生命。如果你的生命要被神影响，你就要需要常常在耶稣的里面，你就需要常常的在神的面前去瞻仰祂的荣美。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有没有发觉，你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会受什么人的影响。你常常看到什么的电视，看什么的节目，其实你都会受到里面的信息给你的影响。求主帮助我们，生命生生命，生命影响生命。大卫他情愿让神来影响他的生命，让神来影响他的思想。这个是我们在大卫的身上看见，他说我要瞻仰神的荣美。我曾经求过， 我仍然要再寻求。这个就是大卫心中表达了他对神的那种的渴望。其实弟兄姊妹，在今天的世代里面，是一个令我们非常忙碌又充满压力的世代，是一个使到我们没办法去安静落来专心仰望与耶稣亲近。常常有更充裕的时间，我们同神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相处和相交，是不是啊？你想想，你想想，在你的生活的里面，什么是跟你相处最多的时间，跟你相处在一起最多的时间是什么？有时我想我的生活里面，好像神，我给神的时间，去到神的面前的时间真是很少啊，是吗？真是很少。耶稣曾经对那些心里面很忙乱的人这样的教导，你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发生过这件事啊？耶稣就直接的就提醒那个姊妹，我读给你听，个经文在这里，在这里耶稣曾经对那些心里忙乱的人这样教导。耶稣和门徒继续的他们的旅程，来到一个村庄，那里有一个女人，有一个人，那里有一个名叫马大的女人接待耶稣到他家里。马大有一个妹妹叫玛利亚，这句话很有意思，玛利亚来到主的脚前听他讲道。可是马大因为要做的事情多，心里忙乱，就上前去说，主啊，我妹妹让我一个人做这许多的事，你不介意吗？叫她来帮帮我吧。主回答，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操心忙乱，但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最好的，没有人能从她的手中夺走。这个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耶稣都在他面前，就好像我们知道，我们其实常常主都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需要去到圣殿里面去朝见神，神就在我们的里面，就好像玛利亚、马大，耶稣都来到他面前，是吗？耶稣称赞玛利亚，他已经选择最好的福气，而且是没人可以夺走的这个福气。弟兄姊妹，到底是什么福气啊？到底是什么福气啊？大家心里面都知道，是吗？第三十九节，玛利亚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安静地听耶稣的教导，瞻仰主的荣美，让耶稣来调教他的思想，来影响他的生命。这一段的经文我觉得是非常的宝贵，也都给我们后世现代的基督徒更加的提醒我们，在这个工业的社会里面，在这个发达的社会里面，我们忙忙碌碌，我们很忙乱，但我们忙乱的里面，侍奉上也很忙，工作上也很忙，家庭也很忙，但请问我们有没有想起呢？在这个忙乱的里面，我们是不是更加要注意给多些时间，都给神那个机会可以去调教我们自己的心态，或者我们人生的脚步呢？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仍然呼召这一代的基督徒，工作或者侍奉固然是很重要，主耶稣的福音需要传到地极，神的工作需要推动去发展，神的角度也很快就要临到这个地上。但是如果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失去了，如果我们和主的关系有了阻碍，我们所建立的一切的工作都会受到亏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在主耶稣的里面，以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学习去瞻仰主的荣美。弟兄姊妹， 请问你心中愿意好像大卫这样的祷告吗？你在大卫的身上有没有看到自己呢？主耶稣说，有一件事我曾求你，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你的里面，瞻仰你的荣美，在你的殿的里面去求问你。我相信主耶稣会喜欢，因为你愿意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你渴慕他的同在，你渴慕他的生命可以生你的生命，而且他的生命继续影响你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用神的话语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带领我们。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大卫的身上，大卫的祷告里面很宝贵的一个的经历，我们可以看见短短的一段经文，大卫和神是何等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主，我们再一次将你自己的话语交给你的恩手。主啊，感谢你，因为讲的人在你的面前都需要常常去学习在你的里面，听的人更求你祝福，让他们在这个路上追求常常与你的同在的路上，你给他们可以经历到你话语里面的所有的应许。主啊，是的，我们向你祷告。主啊，是的，我们向你祈求，就好像大卫的祈求一样，让我们可以常常的来你的面前，在你的殿中来亲近你，在你的同在的里面，你所应许的同在的里面，主啊，来求问你。主啊，你就在我们的身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生命中因着你的缘故，可以越来越似你自己的样式，而你可以让天父的心得到喜悦，得到欢心，可以荣耀天父你自己的名。主啊，我再一次的恳求你，主啊，求你让这里听到的弟兄姊妹，或者在网上听到的弟兄姊妹，在你面前愿意追求常常在基督里面的人，常常愿意保持同神有一个密切关系的弟兄姊妹的身上，他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求你使他们多结果子，多结圣灵的果子，多结福音的果子，让天父的名字，让天父的名字可以得到荣耀。主啊，这个就是你拣选我们，你用宝血买赎我们，你给我们来跟随你，你交托我们来侍奉你，你就希望我们在你面前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样式，按照你自己侍奉的那种的心智，继续的你在这个地上彰显你自己的作为。我多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多谢你，你常常都怜悯我们，你的恩典多而又多，我们唯有感恩，我们唯有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背诵经文，很简短，用这个经文，我们大家互相的勉励，透过玛利亚，这个姊妹在主的面前的见证，也都给我们大家互相的可以鼓励。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背好吗？玛利亚来到主的脚前听他讲道，我们再来路加福音十章三十九节，玛利亚来到主的脚前听他讲道，愿神赐福来到他面前听他讲道的弟兄姊妹。好，弟兄姊妹，有几样东西再继续的向大家报告。上一次我们报告了，我们都感谢神，教会继续 有人来申请我们国语部的传道的国语部事工的传道人呢，有人申请了，请大家继续的为聘牧委员来祷告，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可以同神配合，同神一起的去同神配合，同神同行这条路，让我们都可以有神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按照神的带领的底下，让神的仆人，按照神的差派来到我们当中去发展国语的事工。今天晏昼四点钟有儿童主日的活动，欢迎父母带领你的小孩来参加，只要在教会的网站上你点击儿童主日，就可以在 Zoom 上参与儿童的活动了。 今年教会今年嘅圣诞节咧，我哋会让弟兄姊妹参与唱诗啊，其实系同过去类似噶，有圣诞嘅经文啊，有诗歌啊。咁今次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啊，我哋会用录影制作影片嘅方式啊，让弟兄姊妹可以一同嘅嚟啊庆祝基督嘅降生。嗱，如果你想参与啊呢一个咁样嘅啊制作咧。請你聯絡朱鴻慶弟兄，或者是聯絡牧師，聯絡我，我就會告訴你可以怎樣去錄製這些詩歌。好，感謝神，已經有五六位弟兄姊妹，他們願意做這件事，我亦都將這件事給了他們，音樂給了他們，他們已經開始去做這件事，我鼓勵他們可以盡快，如果你想參與，弟兄姊妹，真的要盡快。因為我哋搜集之後咧，我哋仲要去剪接嘅，我哋仲要做一啲嘅處理嘅，讓成個影片嘅出現咧係，我哋盼望可以做得效果更好，更好，咁大家可以一齊嘅慶祝聖誕節。好，祈禱事項咧，當然頭先講到啦，為國語部傳道人呢個聘牧委員會嚟禱告，求神喺呢個整個聘牧嘅過程裏邊咧，喺佢帶領之下，我哋完成呢一個工作。要為朱鴻慶弟兄。負責聖誕節的節目籌備工作禱告，求神加添的力量，可以在讓一切的製作過程裏面可以順利的完成，並且帶給大家一個耶穌降生的這個祝福，帶給所有的特別是微信的那些朋友，為教會關懷小組計劃聖誕節向長者或者微信的人報佳音的事工來禱告，咁我哋跟住落嚟就會再討論呢一件事啊，點樣去進行去做呢一件事啦嚇。OK， 咁為下今天啦嚇，今天四點鐘兒童主日學活動禱告求神賜福呢啲小孩就老師。好，我哋大家有一段安靜嘅時間，請你為教會嘅事工嚟禱告。让我们用主祷文结束我们这一段祷告的环节，我们一起来背这个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弟兄姊妹，我一齐起立，我哋唱心一颂，将所有嘅荣耀归俾我哋天上嘅三位一体嘅真神。让我哋同心嘅嚟唱心一颂。Oh. 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愿天父赐福给你，保护你，愿主耶稣以慈爱待你，施恩给你，愿圣灵看顾你，赐平安给你，直到永远。阿们。散会。